第三十一集，第六人。有一年正逢二月初，李隆基心情大好，在小店内准备举行宴会。此时素雨初晴，景色明丽，柳树将要发芽，杏树将要开花。略显遗憾的是，都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，离完美差了一点点。李隆基微微一笑，令高力士取来节骨，他亲手演奏了一曲《春光好》。演奏完毕，回头再看，柳树发芽，杏树开花。于是李隆基笑着对嫔妃们说道：仅此一事，你们不叫我天公行吗？后来李隆基的节骨便有了催花骨的美誉。说完节骨，再来说戏曲。说起戏曲，李隆基与戏曲有着不解之缘。我们现在经常提起的梨园行，李隆基是名副其实的梨园老祖。梨园起初不过是皇家禁苑中与枣园、桑园等并存的一个普通果园，经过李隆基的改良，梨园有了特别含义。在李隆基的主持下，300余名具有音乐才能的子弟进入了梨园，他们在这里学习音乐和舞蹈。每次练习时如果出现错误，李隆基都会第一时间指出。由此这300余人有了响亮的名头，皇帝梨园弟子。经过不断的发展，梨园渐渐扩大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集音乐、舞蹈、戏曲为一体的综合类艺术院校。李隆基亲自担任梨园的催工，他手下的教师队伍也是一流的，有杜甫赞不绝口的公孙大娘，有艺德高尚、水准一流的雷海清。在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，梨园的影响越来越大，直至成为行业代名词。写到这里，该说说杨玉环与李隆基的珠联璧合了。李隆基会写诗，杨玉环同样不含糊，据说曾经做过轰动一时的《凉州诗》，可惜失传，淹没在历史云烟之中。目前《全唐诗》里倒是还收录着他的一首诗，《赠张云荣五》：罗袖动香香不已，红渠袅袅秋烟里，青云岭上乍摇风，嫩柳池边初浮水。在人人都是半个诗人的唐诗国度，这首诗的水平不算高，不过相比于今人也算很有水准。如果说杨玉环的写诗水平在唐代并不入流，那么他的舞蹈和音乐才能堪称一流。霓裳羽衣曲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霓裳羽衣曲是李隆基的得意之作，究竟是自己亲力亲为编排，还是仅仅在最后给予领导意见，就无法考究了。总之，霓裳羽衣曲堪称李隆基的最爱。霓裳羽衣曲阵容庞大，所需人员众多，不仅乐师众多，配曲歌唱的宫女便达到10人。霓裳羽衣曲共18章，分3大部，每部6曲，称为散序六曲、中序六曲、中序六曲。霓裳羽衣曲不仅乐器种类多，而且节拍非常复杂，对于舞者要求极高。即便这样，杨玉环一听就能领会其中的精髓，即兴便能配出堪称天衣无缝的舞蹈来。这样一来，杨玉环便与李隆基完美的结合到一起，杨玉环起舞，李隆基伴奏，无言的默契在配合中走向完美。从此他们都是对方的人生第一知己。除了舞蹈，杨玉环的音乐才能同样一流，他会演奏多种乐器，从西域引进的琵琶在他的手下演绎得出神入化。如果白居易有幸听到，估计《琵琶行》就得重写了。此外，杨玉环还擅长击磬，在他的敲击下，磬声铃铃然多心声，即使是专业击磬艺人也无法与他相提并论。还有谁能跟杨玉环争宠呢？杨玉环彻底站稳了脚跟，李隆基的恩宠向他以及他的家族一股脑砸了过去。鸡犬升天的一幕在杨家隆重上演， 首先是杨玉环那过世多年的父亲，他在去世多年后被追赠太尉、齐国公，生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他身后实现了。杨玉环的母亲被封为梁国夫人，杨玉环三个有才貌的姐姐也得到了恩宠，年长的一个称作大姨，封韩国夫人，次长的一个称作三姨，封为国国夫人，最小的一个称作八姨，封为秦国夫人。杨玉环的叔叔杨玄圭也得到了李隆基的垂青，他被擢升为光禄卿。杨玉环同一个祖父的堂哥杨仙被擢升为鸿胪卿，杨琦被擢升为侍御史，并且迎娶了李隆基和武惠妃的女儿太华公主。从此以后，韩国夫人、国国夫人、秦国夫人、杨仙、杨琦成为大唐王朝最受恩宠的武家，同时他们武家也成了帝国最为热闹的武家，迎来送往、请托送礼，络绎不绝。这一切都是拜杨贵妃所赐。在韩国夫人等武家成为帝国新宠的同时，遥远的蜀地却传来一声叹息，发出叹息的人名叫杨昭，与杨玉环同一个曾祖父，也就是说杨昭的爷爷与杨玉环的爷爷是亲兄弟。此时的杨昭徒有羡慕之情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幸运的第六人。说起来，杨昭的前半生非常惨，关于他的身世有两个版本。版本一，他是杨家的血脉，武则天时期宠臣张易之是他的舅舅。版本二，他不是杨家的血脉，而是张易之的亲生儿子。版本二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：张易之受武则天恩宠时，武则天一般不让他回家，即使偶尔回家也只能上楼居住，上楼之后便要抽掉楼梯，防止别的女人接近，这样张易之只属于武则天一个人。时间一长，张易之的母亲担心起来，她怕如此下去张易之将留不下自己的子嗣。思考再三，张易之的母亲多了一个心眼儿，她在半夜偷偷安排自己的婢女爬上楼与张易之幽会，以期留下张易之的血脉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张易之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，他终于使婢女的肚子鼓了起来。十月怀胎之后，婢女生下一个男孩，这个男孩就是杨昭。版本一和版本二究竟哪个说的是真的，远隔千年的我们已经无法分清了，因为我们无法同时抓住杨昭和张易之做一下亲子鉴定。我们只知道杨昭与张易之有血缘关系，要么是生旧关系，要么是亲子关系。出身复杂的杨昭在30岁之前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人，他不仅喜欢饮酒，而且酷爱赌博。他把很多熟人发展为债主，然后欠债不还。时间一长，杨昭成了丧家狗，在自己的家乡蒲州永乐县几乎混不下去了。30岁这年，杨昭决定换一种活法，他离开家乡来到蜀地从军。这一从军倒从出了一点名堂，几年下来，杨昭屯田成绩明显，按照相关条例应该给予升迁。然而杨昭的上司向来看杨昭不顺眼，他总觉得杨昭没有德行，让这样没有德行的人升官，他觉得有些没有天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轻易升官。不久，杨昭的上司找了一个由头，将杨昭狠狠抽了一顿鞭子，叫你没有德行。鞭子抽过，杨昭的官运来了，他的上司还是将他委任为新都县尉。从此杨昭步入仕途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在新都县尉任上，杨昭没有改掉好赌的习性，原本便不多的俸禄都被他赌光了。到县尉任期结束，他一文不名，连必要的生活费都没有了。这时一位富商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富商名叫鲜鱼仲通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人，非常擅长做风险投资。鲜鱼仲通没有像一般人一样把杨昭当成丧家狗，相反他对杨昭轻言有加。 在别人都给杨昭冷脸的同时，他给杨昭的却是笑脸，伴随笑脸的还有一笔又一笔资助。时间一长，连杨昭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而鲜于仲通依然如旧。此时的杨昭在心中暗暗发誓，有朝一日一定要加倍回报鲜于仲通。严格来说，在杨昭落魄期间，他并非一无所有，在此期间他还收获了一段畸形的爱情。畸形的爱情从来而来呢？从杨玉环一家而来。杨昭落魄时，杨玉环一家也在经历磨难。杨玉环的父亲杨玄衍死在蜀州司户任上，一家几乎陷入绝境。这时杨昭这个远房堂哥便走进了杨玉环一家，他用自己少得可怜的钱来帮助这个破碎的家。久而久之，杨昭与杨玉环的二姐，也就是后来的国国夫人产生了感情，两人迅速跨越了堂兄妹的界限。这段畸形爱情成为杨昭人生中的重要记忆，也为杨昭后来的富贵埋下了伏笔。不过杨昭的富贵还是几年后的事情，在此之前他最爱的还是赌钱，而且一赌便伤筋动骨。有一次杨昭发了狠心，他把自己所有的钱财敛到一起，然后雄赳赳气昂昂杀到了成都的一家赌场。经过一整天的血战，杨昭收获了最后的成果，两手空空。在这之后，杨昭继续着自己狼狈不堪的日子，数年后又当上了扶风县尉，不过还是不得志，他依然没有看到生活的曙光。困顿数年后，杨昭再次进入蜀地，想在蜀地再碰碰运气。二进蜀地的杨昭依然没有迎来转机，直到杨玉环成为贵妃。当杨昭还在遗憾无法沾上杨贵妃的光时，有一个人已经盯上了他。在这个人看来，杨昭与杨玉环有着非常近的血缘关系，如果加以利用，一定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这个人就是鲜于仲通。鲜于仲通此时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富商，还是剑南节度使张筹兼琼的采访之使。鲜于仲通读过书，又颇有才智，因此张筹兼琼将他视为心腹。一天，张筹兼琼对鲜于仲通说，如今我只是得到皇帝的信任，在朝廷中并没有可靠的内援，长此以往恐怕会受到宰相李林甫的排挤。听说杨贵妃最近新得宠，不过现在依附她的人还不多，你如果能帮我到长安跑一趟，结交一下杨贵妃的家人，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听张筹兼琼说完，鲜于仲通诚恳地说，我鲜于仲通是蜀地人士，从没去过长安，如果我去的话，恐怕不能成事，反而坏事。不过我可以为大人引荐一个人，相信这个人能完成大人交给的任务。随后鲜于仲通便把杨昭引荐给了张筹兼琼。杨昭咸鱼翻身的时刻随即到来，一见杨昭，张筹兼琼第一印象不错。在他眼中，杨昭一表人才，言辞敏捷，可谓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这样的人值得重用。张筹兼琼当场拍板，委任杨昭为自己的推官。不久，张筹兼琼交给杨昭一项任务，前往长安贡献春季的彩绸。临行前，张筹兼琼对杨昭说，我在皮屑放了一点小小不言的东西，全当你一天的口粮了，路过皮县时你就带上吧。杨昭不知所以，只能连连点头。到了皮县，杨昭看到了张筹兼琼所说的一日之粮，价值万贯的蜀地精美特产。杨昭一看便明白了，这不是给自己的一日之粮，而是给自己去长安的敲门砖。有价值万贯的蜀地特产做后盾，杨昭的腰杆挺了起来。他不再是不明一文的赌徒，而是手握万贯特产的送礼特使。到了长安，底气十足的杨昭跟三位堂妹接上了头。三位堂妹起初还拿老眼光看杨昭，然而等到送上价值不菲的蜀地特产后，三位堂妹顿时刮目相看。杨昭倒不贪功，他特意强调，这是剑南节度使张筹大人所赠。 毫无疑问，长安之行让杨昭赚足了面子，而在赚足面子的同时，杨昭的爱情也悄然回归。此时虢国夫人刚刚丧夫，杨昭的到来正好补上了虢国夫人心中的空缺。干柴烈火再次熊熊燃烧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杨昭的前程。得了好处的杨氏姐妹在李隆基面前不断称颂张仇奸穷，同时隆重推荐杨昭。推荐杨昭的理由是擅长出蒲。出蒲是当时非常盛行的赌博游戏，李隆基也是此项赌博游戏的发烧友，听说杨昭擅长出蒲，便把杨昭召进宫中，这一召便召出了好感。几次接触下来，杨昭给李隆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李隆基眼中，杨昭心细如发，每次牌局计算精准，分毫不差，数学功底非常深厚。于是李隆基笑着说道，这是一个杜之郎中的材料，看来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，赌场同样能够培养人才。有了良好印象打底，杨昭的好日子来了。他先是被擢升为金吾兵曹参军，衔就判官，后来一直被擢升为监察御史。在杨昭得到提升的同时，为杨昭提供一日之粮的张仇奸穷也得到了回报，后来他被擢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正应了那句话，不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，又跑又送，提拔重用。从此之后，杨昭渐渐汇入了杨家的主流之中，成为受李隆基恩宠的第六人。数年后，杨昭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，一举超越了先前的五家，由第六人上升为第一人。与此同时，他恳求李隆基给自己改个名字。李隆基想了一下说，就叫杨国忠吧。在杨国忠崛起的同时，大唐王朝朝廷里唱主角的依然是李林甫，而为李林甫搭班子唱戏的配角则是走马灯的宦。天宝元年7月29日，侍中牛仙客病逝，享年67岁。正如张九龄所言，小吏出身的牛仙客确实没有宰相之才。在他与李林甫搭班子的岁月里，他跟卢怀慎、苏挺的作用一样，陪同第一宰相署名。除此之外，便是查看有关规定，如果规定可以办那就办，如果规定不可以办那就不办。总之，做该做的事儿，负该负的责任。在牛仙客之后，一位皇族成员顶替了他的位置，新世中叫李世之，地地道道的皇族。原本李世之是有希望当皇帝的，只可惜他的祖父没有把握住机会。李世之的祖父是李承乾，太宗李世民的嫡长子。如果李承乾把握住机会继承大统，那么作为孙子的李世之是有当皇帝可能的。可惜当皇帝的机会被李承乾丧失了。虽然李世之没有沾到祖父和父亲的光，但祖父和父亲却沾了他的光。成年后的李世之进入仕途，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升迁。开元24年，他当上了御史大夫。在御史大夫任上，他开始为祖父不断辩护。经过李世之的不断辩护，李隆基起了恻隐之心。毕竟李承乾和李泰的争宠已经过去了90多年，此时再争论孰是孰非已经没有意义，不如做一个顺水人情。于是李隆基追赠李承乾为衡山闽王，李世之的父亲李相为越州都督巡国公，同时恩准李承乾的灵柩运回长安，陪葬于太宗李世民的昭陵。这样客死他乡的李承乾终于在客死他乡80多年后回到了长安，这一切多亏他的孙子李世之。在御史大夫之后，李世之又先后做过幽州节度使、刑部尚书。天宝元年，随着牛仙客的病逝，李世之出任侍中，成为大唐王朝的宰相。这时的宰相班子有点意思，从皇族的辈分论，李林甫是李隆基的堂叔，李世之则是李隆基的堂哥。大唐王朝的最高权力就集中在这叔侄三人之手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合作初期，李世之和李林甫关系尚可，毕竟是皇族叔侄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 李林甫的精力并没有放在李世之身上，而是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。在李林甫看来，这个人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。李林甫猜忌的人叫裴宽，曾任幽州节度使，曾经与李林甫一起称赞过安禄山，此时正担任户部尚书。裴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年轻时的裴宽性格开朗，思维敏捷，擅长骑射、弹棋、投壶，而且略有文采。不过跟很多年轻人一样，仕途刚起步的裴宽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上司的垂青，直到机会意外降临。一天，润州刺史韦深登楼闲游，忽然他看到花园中有一块地方明显鼓起了一个土包，似乎有人在里面埋了什么东西。韦深有些好奇，便问手下谁干的。属下一番调查，调查到参军裴宽头上，于是韦深便把裴宽召来盘问缘由。裴宽不慌不忙地说，我向来不想沾染贿赂的名声，刚才有人送给我一些鹿肉，送完转身就走，我追都追不上，我不敢欺天，也不敢欺骗自己，所以我索性把这些鹿肉埋到了花园里。韦深听完，顿时对眼前这个青年刮目相看，年纪轻轻竟然有这样的见识和作为，他日不可限量。韦深当即把裴宽委任为暗查判官，同时又给了裴宽一个意外惊喜，从此之后你就是我的女婿。裴宽又惊又喜，他早知道刺史在为自己的女儿寻觅女婿，没想到这等好事落在了自己头上。裴宽离去之后，韦深回家对妻子说，咱们总说要找个好女婿，今天总算让我找到了。妻子将信将疑，这个好女婿会长成什么样呢？